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召聚在这里来敬拜他。
好，感谢主，让我能够一起同大家敬拜主。
我想今天我们来领受的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一到十六节。
今日我哋想同大家一起去领受嘅经文喺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侧重点是讲到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样与蒙召的恩相称。
其实自从2020年的这个新冠病毒以来，
其实从2020年的新冠病毒以来，
有的时候我在想，在短短的这个五年当中，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不可逆转的事情。
我发觉在短短的五年里面，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混乱，很多新的情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最近这五年好像特别多的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最近这五年特别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其实这也不奇怪。
其实这样都不奇怪的。
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充满着各种的困局和危机。
因为末后的世代，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的困境和危机的。
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这种的战乱和困局和危机的时候，说明末后的时代就是现在了。
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这些混乱危机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世界来到一个末后的时候了。
所以面对普世的困境和乱局，其实对教会、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最好的反省和重整的机会。
所以面对世界这个困局危机，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给基督徒去反省。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危机就是什么？转机。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的，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但
是
说起来很浪漫，
讲起来好像很浪漫，
但其实如果你的危机不懂得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它不可能变成转机。
因为如果你在危机的时候不懂得怎么运用的话，很难将它变成转机。
如果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不懂得反省和重整，我们很难去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反省去重整，我们很难把握这个机会。
社会是如此，
社会是这样，
教会其实也是如此，
教会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既然讲到教会，我们需要成长，需要突破。
既然我们讲到教会需要成长，需要有长进，
那么其实以弗所书是一个最适合的书卷。
所以以弗所书就是一卷最适合的书卷。
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使徒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所写的。
以弗所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所写的，
大约在主后的61到62年，
大概主后的162年。
那么因此呢，这卷书呢也与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都称为保罗的狱中书信。
所以这卷书和哥罗西书、腓利门书
和腓立比书，
和腓立比书四卷都是称为监狱书信。
其实在保罗写书信的地方就是在罗马。
其实他写信在地方在罗马的。
那我曾经两次到了他的这个写作这个监狱书信的这个小楼，他现在改成一个教堂了，门口，但是不能进去。
我曾经两次去过他在那里写啲纪念书那个小楼，但是就不让进去的。
因为那个现在变成一个纪念教堂，是需要预约的。
因为现在那里成为了纪念教堂，要去都要预约。
所以明年三月份呢，我们会有一个到意大利的这个使徒探中之旅的话呢，我想再次去看看能不能进去。
出年三月我们再会有一个去意大利 的旅程，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安排到去到这个的小楼。
我们找到当地的同工，他们好像跟里面的神父有一些私交，可以这个有关系，可以开开门。
找到一个同工，同里面负责的神父有些私交，看看可不可以安排到门路。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还是要讲关系。
所以这个世界呢都是要讲关系的。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更重要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更重要了。
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教会呢？
咁我哋睇下咩系教会呢？
这好像听起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呢个好似一个好简单嘅问题。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
当我哋讲教会嘅时候，
我常常想到的是什么？
我时谂到系乜嘢呢？
想到的是，其实是教堂。
我哋好多时谂到系教堂，
但其实教会不等于教堂。
其实咧，教会唔等于教堂。
有教堂也不等于就是教会。
有个教堂亦都唔等于系有教会。
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很精准的这个定义。
所以咩系教会呢？我哋需要一个好精准嘅定义。
所以如果从整体而言，
从一个整体嚟讲，
那么教会就是指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和有机的组织。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一个有机的组织，
是由很多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个体所组成的，
是由许多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个体所组成的。
圣经也说了，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
圣经都说只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
那里就是一个教会，
那里就是一个教会了。
所以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个非常应该准确的一个认知。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对教会一个准确的认识。
所以教会不是教堂。
所以教会不是教堂。
所以当我们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讲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不是要怎么把我们的教堂建得更漂亮。
我们不需要这么强调将我们的教堂建得更漂亮。
当然如果你们 有条件有这个资源，可以把它弄得很漂亮。
当然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将它整得很漂亮。
但是你必须要清楚，教堂不等于是教会。
但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教堂不等于教会。
教堂只是一个建筑物。
教堂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
只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
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一个的工具。
其实我们在历代的教会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在历代教会发展当中，我们看到
教会可以设立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教会可以建立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教会也可以设立在旷野，
教会也都可以建立在旷野，
甚至教会也可以建立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地洞里面，
教会也都可以在一个地牢地底下，
而且教会甚至可以建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教会甚至可以建筑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所以当我们明确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论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建造的时候，那你的方向是更加准确的。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去谈教会的成长方向就会比较明确了。
所以教会的成长和建造，它所面对的目标或者是说它的对象是谁，
所以教会成长的时候，它的目标或者要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人，
是人。
那么当然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它被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说教会要去被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会被设立的目的有几个？
教会被设立的目的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要透过耶稣使人与神和好，建立新的生命与关系。
第一个就是透过耶稣使人和神有和好，建立新的生命和关系。
所以就是说教会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教会需要有这个这样的功能，
而且教会使人在这个群体当中经历耶稣恩典和大能，
而教会是需要让人在这个群体里面经历耶稣的恩典和大能，
不断的成长和成熟，
让这些人不断成长成熟。
这个成长和成熟不是指教会当中的个别人，
这个成长成熟不单是指教会当中个别的人，
而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也讲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蒙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
每一个蒙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
都要成长，
都要成长，
都要成熟，
都要成熟，
并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耶稣的恩典和大能宣讲出去，分享和见证，
同埋要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去宣讲出去，分享出去，
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益处，
使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的益处。
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研究教会所发挥的功能的时候，应该是包括了这三个大的方面。
所以，当我们研究教会发展的方向的时候，应该是包括了这三个方向的。
所以，每一项的事工的建立和推动，都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目的。
每一个侍奉的建立和推动都要环绕住这三方面，
而教会建造成熟成长，它 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而教会被建造成长成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第三个，
就是第三个，
就是将耶稣的恩典和大能传讲出去，传扬出去，
就是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宣讲出去，传扬出去，
用一个名词来代替，
用一个名词来代替，
就是大使命，
就是大使命，
这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所以，当我们确定了教会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再讲到教会的建造才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当我们确定了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再讲它的发展的方向，才会正确。
所以，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不要成为别人的咒诅。
不要成为别人的咒诅，
让我们教会被设立起来，是让成为更多人的一个得益处的地方。
我们的教会成立是要让更多的人得到益处。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教会是有机的，
我们刚才提到教会是一个有机的。
那么有机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有机呢？
就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
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
是有生命力的，
是有生命力的，
是动态的，
是动态的。
我们不仅仅领受了属灵的真理，这些道理，
我们不单止领受了属灵的真理道德，
我们更加是要将这些真理践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我们更加要将这些真理践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的当中。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就相当重要了。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行事为人就相当重要了。
那么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读到的四章一到十六节，
首先读过的四章一到十六节，
让我们看见了涵盖教会的一个主题的信息，
让你看到关于教会一个主题的信息。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新译本这样翻译的，
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
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
的确，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受神呼召的人。
的确，每个基督徒都是蒙神所呼召的。
因此，行事为人，我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这个蒙召的呼召相称。
我们要留意这里有一个因此。
这里有一个因此这个字。
那么，因此是意味着有一个原因的。
因此意味着就之前是一个原因的。
这是因为什么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
因为什么呢？我要我们来到行事为人与蒙召恩相称。
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行事为人去配得上我们的信仰呢？
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咁话俾我哋，
但愿他在教会中，必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但愿佢喺教会中，同埋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得着荣耀。
原来基督徒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
原来基督徒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
不是因为某些规条的缘故，
不是某些因为某些规条的缘故，
乃是因为神要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但神要当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在谁的身上？
在哪个身上啊？
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身上。
在我们这些蒙
他要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身上，他要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原来基督徒行事为人当与神蒙召的恩相称，是因为神要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很简单的话，原来基督徒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因为神要在基督徒身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因为我们要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要荣耀神。
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因为我们要去荣耀神。
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之一。
这个就是我们的蒙召与神的恩相称。
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为什么那么重要？
所以这个我们的行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关乎到我们的见证，
在关乎到我们的见证，
关乎到神的荣耀，
关乎到神的荣耀。
很简单，当一个基督徒在外面，
很简单，当一个基督徒在外面
胡作非为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
在乱咁嚟做好多坏事的时候，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说，
你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说，
这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
这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
他还是一个基督徒，
他仲系一个基督徒。
你认为受亏损的是他自己吗？
你认为他是讲他自己吗？
受亏损的乃是为他而舍命流血牺牲的耶稣基督。
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为他牺牲的耶稣基督。
我记得之前我在讲以弗所书之前，我讲的比较多的是雅各书。
在讲这个以弗所书之前，我比较讲得多的是雅各书。
雅各书其实也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雅各书亦都系话俾我哋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嘅恩相称。
他讲到了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
佢讲到我哋嘅信心同我哋嘅行为。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哋唔系靠行为得救。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行为来印证的话，
但如果
没有办法能看到我们真正是得救的人。
如果我哋冇我哋好嘅行为嚟到印证我哋嘅得救嘅话，我哋就冇办法让人知道我哋得救嘅。
所以，我们说，其实雅各书与这个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教导，从来就没有冲突的。
所以我哋话雅各书所教导与保罗所讲嘅因信称义，从来都冇冲突。
它乃是非常全面的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耶稣，
而好全面话俾我哋听乜嘢系真正嘅信耶稣。
或者你用记得另外一句话也可以。
用另外一句话都可以。
什么叫信耶稣？
咩叫信耶稣啊？
就是遵他而行，
就系遵行佢嘅话而行。
就是遵耶稣而行，
就遵耶稣而行，
这叫信耶稣，
就叫信耶稣。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表达的方式，但是方向和目标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不是很多表达的方式，但其实那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所以未来的这些日子我再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多的是讲以弗所书。
所以我以后多啲嚟讲嘅话，我都会比较多去讲以弗所书。
让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
我哋再一次嚟同心嚟做一个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感谢你嘅恩典，带领我哋嚟到你嘅。
求主耶稣宝血厚厚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你嘅宝血遮盖我哋，
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鉴察我哋嘅心思意念。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真理。
让我嚟到你面前领受你嘅真理。
让我们在真理当中被塑造。
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被塑造，
成为你喜悦的样式，
成为你喜悦的样式。
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让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么，当然，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离不了的就是以弗所它的整个的大的背景。
当然我们讲到以弗所书就离不开我们要了解以弗所这个城的背景了。
保罗在罗马书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虽然被软禁，但他心里面一直牵挂着这个以弗所当地的教会。
保罗在罗马那里去写以弗所书，虽然他人不在以弗所，但一直都牵挂着以弗所。
这几年我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
这几年呢，我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
你去了不知道七次八次，去了好多次了。
我已经去过那里七八次了，好多次。
可能你们有人也去过那里，坐游轮的时候。
大家坐游轮可能都去过那里。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我所涉及的那么深入。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好像我去得那么深入。
因为游轮带你的只是走马观花。
游轮带你去呢，走马看花而已。
但是我们所去的地方会更加的细致，跟圣经是有关的。
我们去的地方更加是跟圣经有关的地方。
那所以就越来越体会到当年保罗在书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的 感受和感觉。
就更加体会到当年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的感受。
也越发能够体认到当年使徒保罗领受圣灵的这种恩膏来带领书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含着泪含着心血来书写的这封书信，
同埋能够体会到当保罗当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含着泪来到为这个城市写这卷书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弗所是个废墟，
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弗所呢，基本上是一个废墟。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废墟，
大家不要看小这个废墟，
因为当年的以弗所城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省会。
因为当时候以弗所是亚细亚那个的省会，
那么是连接罗马帝国东西两个地区的一个枢纽城市。
它是当时连接罗马帝国东西的一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是在当时的五大城市当中排第四位。
当时的五大城市当的排位它排第四的。
在它之前的第三位的是哪里呢？
之前的三个是哪个？
安提阿。
是安提阿，
就是耶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里信耶稣那些的门徒被称为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城市。
那么以弗所也是当年教会宣教事工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以弗所也是当教会当时候宣教事工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那么使徒保罗也曾经在那里侍奉了三年之久。
使徒保罗曾经留在那里三年那么久。
在当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城市的多么的宏伟。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城市当时是几咁宏伟。
在当时的以弗所人，他们敬拜的一个假神就是叫雅典米。
当时有这个以弗所那些人是敬拜一个假神叫雅典米。
罗马人给他一个称呼，我们比较熟悉的叫戴安娜女神。
罗马那个女神称为戴安娜，这个我们比较熟悉。
在以弗所那个里面有建一个很大的神庙。
在以弗所里面有很大的神庙，
是当时西方最大的建筑物。
是当时西方的最大的一个建筑物，
但现在已经剩不了几个柱子了。
现在呢，剩下几条柱了。
那么当地的居民在当时认为，以弗所城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么最荣耀的大城，
当时以弗所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么荣耀的大城呢？
是因为他们的女神雅典米的保守。
是因为他们的女神雅典米的保守。
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文化和他们的一种信仰。
这种是他们当时的文化一个信仰。
不仅如此，在以弗所城里面充满了行各样邪术的巫师和经言玄术的人迷惑百姓。
不单是这样，城里面充满着各样行邪术的巫师和研究各样的元素。
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这是当时的背景。
所以为什么 保罗在一开篇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了就是荣耀荣耀荣耀，
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以弗所书的时候就不断地提荣耀荣耀荣耀。
对于在满城的人都将荣耀归给假神的时候，
当满城的人都将荣耀归给这些假神的时候，
保罗强调荣耀只能归给独一的真神，
荣耀只能够归给这个独一的真神，
并且是透过耶稣基督和教会来实现的，
并且是透过耶稣基督和教会来实现的。
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事。
他在这样满城都将荣耀归给假神和邪神的时候，他来端正大家的认识，说我们当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当大家都去将荣耀归给这些假神的时候，他就尝试要去改正更正大家这个的认识，要将荣耀归回给这个真神。
其实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不也是如此吗？
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岂不是都是一样吗？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好像很繁荣的这种物质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繁荣生活很丰富的一个社会里面，
满世界都是神，
满世界都是神
啊！什么歌神、女神、什么什么神，好多神，
歌神、女神
啊！什么药神、什么健康之神，都是好多好多。
药神、健康之神，
他们认为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这些人手所造的，或者人的本身。
好多的人认为我们要将荣耀归给这些嘅好有名的人、好能干的人。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必须很清楚相同的一个答案。
我应该很清楚知道一个答案，
一切的荣耀只能归给那独一的真神，
所有的荣耀只可以归给各位独一的真神。
神的荣耀是透过基督徒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言行举止而向世人彰显出来的，
基督徒是要透过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言行举止，
这就是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原因。
神为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将基督徒放在世界上面。
我们要成为这信仰的见证，
我们要成为这个信仰的见证，
我们要用我们这种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用这个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
那么什么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呢？
那么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呢？
其实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从圣经这段来讲我们看到三个层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第一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恩相称的品行。
我们都很晓得品行的重要，
我们都很知道品行的重要，
但基督徒也应当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品行，
基督徒也都应该有我们很独特的品行，
是凡事上要具备的。
第一就是凡事要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
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只告诉我们三个方面，
对，这段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三方面，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谦虚谦卑的人，
就说我们在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谦虚或者谦卑的人，
这是我们当有的品行，
这个是我们当有的品格
啊。谦卑不是指华人文化中的那种客气
啊，谦卑不是讲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的客气。
很多时候我们讲华人在华人的字典里面这个谦虚谦卑其实就是客气，
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所讲的谦卑其实是一个客气
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谦卑呢？
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谦卑呢？
哎呀，申牧师你长得好高啊。
神牧师你生得好高啊。
哦，哪里我一般般一般般。
我说哎呀，哪里是呢一般啫一般啫。
啊，你通常请朋友到家吃饭。
如果你请朋友来屋企吃饭。
哇，你做了一大桌菜。
你请了一大围台的菜。
然后你却会跟客人说，哎呀不好意思没什么菜照顾不到哈。
你就总是向人讲，哎呀走没菜薄。
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我们有什么经历啊？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谦卑和谦虚，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就是谦卑或者谦虚
啊，其实这叫客气，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客气
啊。那我就不要讲是不是虚假了，
我不用这个虚假的字形容它。
但是什么是谦虚？
什么是谦虚呢？
谦虚是指对人的一种尊重的态度
啊，谦虚是对人一个尊重的态度，
是在利益面前彼此那种谦让，
是在神的面前彼此一个的谦让，
在利益的面前彼此的谦让，
在彼此人的面前做一个谦让，
是不为个人的名利而争夺，
又不会为这个名利去争夺，
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彼此愿意来彼此洗脚，
是学耶稣基督的样式彼此愿意来洗脚，
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主，
甘心乐意的侍奉主，
在爱中甘愿去做很多的小事，
在外中甘愿去做很多的小事，
但是跟人刚好相反，人都喜欢做大事，对不对？
跟人其他人呢刚刚相反，人呢通常都想做大事，
但神乐意看到我们在爱中做很多小事，
但神呢看到我们在爱中做很多的小事，
就是为了爱主耶稣的缘故，
就为了爱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甘愿去做自己原本可以不用做的事情，
我们是甘愿去做一些本来我们自己不需要去做的事。
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参与侍奉的人，
你在我们教会参与侍奉的人，
我们都是有一些谦卑的心，
我们都会有一些谦卑的心，
对不对？那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家里可能都不做的，
很多事可能我们家我们自己都不会做，
但是我们却愿意在教会里面来服侍，
但我们可能愿意在教会里面就做，
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在我们那个以前我牧会那个格兰德教会，
在我以前 Glendale 牧会的教会，
有不少这些我们所高级知识分子，
那里有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
有做电脑的，有做教授的，各行各业的都有，
有做电脑啊，有做教授的，
他们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洗碗的，
在家里不洗碗的，
但他们在教会里面很甘心乐意的去来，我们是这样，每个团契轮流煮饭的，
他在教会呢，我们要安排每个团契轮流煮饭，
那煮饭有的会煮饭，不见得每个都会煮啊，对不对？他有的就打下手打杂的，
咁唔係個個人都識得煮飯，所以個團契負責嘅時候，有啲人咧就做打雜。
吃完飯以後，大家吃完飯一抹嘴都走了，
打食完飯一窩蜂就抹嘴走咗啦。
那剩下來的廚房那些都要收拾殘局啊，
剩翻嗰啲人就要留翻喺廚房要清潔。
我就常常看到這些在家裡都不幹活的人在教會裡面就非常甘心樂意的一邊洗刷一邊唱着歌。
咁我睇到呢啲咧，平時屋企唔做家務嘅人咧，好喜樂喎，喺度一路做洗碗，一路唱歌。
當然不是說他們在家不用做，因為他們家裡面他們的另一半太過賢惠了，都已經搶做做完了。
當然唔係話佢哋喺屋企咧唔需要做，只不過佢喺屋企可能太太或者都好能幹或者咩。
但是我每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我心裡就很感動。
但係咧，當我睇到呢一幕嘅時候，心裡面好感動。
這就是一個很自然而然表露出的一種謙卑的態度。
这个就很自然流露出的一个谦卑的态度。
当教会当中越多这样的肢体，
当教会里面越多这样的肢体，
这个教会一定是和谐和睦的，
这个教会就一定是很和谐，
因为大家都甘心乐意的去做一些小事，
因为大家都甘心乐意做些小事，
但是这小事凝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大事，
当很多这些小事一起凝聚起来就成为了大事，
就成为了美好的见证，
就成为了美好的见证。
我不知道我讲完这个以后是不是等一下中午有人抢着洗碗呢？
我不知道讲完之后一会不会大家抢着去洗碗，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品行，
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品格。
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
当然我们来到教会，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要把我们世上所有的这些位分都要放下，
我们将我们世上所有这些位分都要放下，
而且你一点都不吃亏的，
你一点都不会吃亏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王，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天上的王，
他降世为人也放下他是在天上原本所拥有的这些尊位，
他都既然放弃了在天上所拥有本来各样的尊贵，
他甘愿为他的门徒洗脚，
他甘愿为他的门徒洗脚，
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为我们立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
那么第二个品格就是品行，就是要凡事温柔柔和。
第二个品行就是凡事温柔或者说柔和。
其实神造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其实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很任性的人，
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很任性的人，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或者你听到别人也这样讲的，当你说你不要发脾气你这样那样的时候对方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这副德性了，你要怎么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或者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人发脾气，人家叫他不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就是这样的了， 我的德性就是这样的了。
但是信主以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就要被神来改变。
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脾气就需要让神来去改变。
要效法耶稣的那种柔和、那种温柔。
就要学效耶稣基督这个的温柔。
但是他的耶稣的温和和柔和是跟谦卑连在一起的。
耶稣基督的温柔或者柔和是同谦卑连在一起的。
可能当我讲到我们要温柔柔和的时候，你可能马上想到了林黛玉。
如果大家听到温柔柔和的时候，可能大家即刻想起的就是林黛玉。
是不是我们都要像他那样呢？
是不是我们都要好像他这样去娇滴滴或者好？
是不是我们讲话要温柔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要像苏州人讲话一样呢？
是不是我们的所谓温柔就好像苏州人讲话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苏州人，我这是夸你们哈。 因为我的表哥就是苏州的。
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苏州人，我是其实赞紧你，因为我表哥是苏州人。
我记得小的时候曾经去苏州 去玩的时候，住在他们家里面。
细个去苏州玩的时候就曾经在他家住。
啊，我就听到我的这个表哥和我的表嫂在啵的在，其实在吵架。
当时听到我表哥和表嫂在讲嘢，其实在闹紧交的。
但是你根本听不出，如果你不看他们表情的话，你根本看不出他们在吵架。
但如果你不是望着他的表情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闹紧交。
因为他们讲话太温柔了。
因为他们讲话太温柔了。
但其实我想，我们圣经让我们讲的要像温柔一样，像柔和一样，并不是要这样的一种外在的表象。
但圣经话我们的温柔呢，柔和不是只是这种外表的温柔，
还是与我们的行事为人相关的，
仍然是跟我们的行事为人相关的。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
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到谦卑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我们自然在个性上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说谦卑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个性是谦卑的话，我们的表现自然就会有温柔。
那么我们自然在话语上面就少了很多伤害。
你话语上面就自然少了很多的伤害。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当来去效法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
其实在箴言有这样的教导。
其实箴言旧约的箴言都有
这样的教导。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
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必然也是一个柔和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会有柔和的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要经历主来去塑造的人。
所以这个是需要经历主去做塑造的。
你可能看不出来，其实圣牧师以前也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大家看不出谁看
到我啊，还有个猴看不出，
真的看不出。
而且我 从来我
以前是很暴躁的人，
我从来不觉得我有教导的恩赐。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教导的恩赐，
因为我没有耐性的。
因为我没有耐心的。
我跟你讲第一次，
我跟你讲第一次，
你不懂，
你不识，
那我还勉强再讲第二次。
我勉强跟你讲第二次呢，
那你第二次以后你还不懂，
你当然你第二次你都还是学不到的话呢，
我就火了，
我就会生气。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 我妻子最了解我我妻子最知道我了，我就是师母最知道我了。
我的太太师母呢就最知道我这个德性了。
所以有的时候他还有的时候还在说，偶尔还会说你还是有一些匪气。
他偶然都会说你还是有一些的
匪啊，匪气啊，
匪气啊，这个
就像男仔的
匪徒的匪啊，匪气。
当然这是我们之间的开玩笑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讲笑。
那确实看到，就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当我们刻意来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改变。
这个是我们可以被神改变的，当我们去刻意去效法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怒气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怒气的时候。
但怒气之后巴不得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
但发怒气的时候之后，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
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咁就奇妙嘅事会发生啦。
当你每次向真心来到神的面主的面前来悔改，来求他帮助的时候，
当你每一次真心来到主面前悔改嘅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脾气会慢慢慢慢好起来的。
你会发觉你嘅脾气慢慢慢慢会好起来。
而且更多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发现的，是你身边的人发现了。
同埋好多时候唔系你自己发现，系你身边嘅人发现。
会跟你说，忽然间有一天跟你说，
可能佢突然间有一日同你讲，
你转咗性啊，
你转咗性子啦，
你转咗个性了。怎么忽然间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你转咗性同以前唔同啦。
这是一个很好的嘉奖。
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嘉奖嚟嘅。
任何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效法他的时候，我们靠着他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克服的。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我哋靠住主效法他嘅时候，我哋可以有呢个嘅经历呢个改变。
当我们想到谦卑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耶稣，他是怎么样谦卑的？
所以当我哋想到谦卑嘅时候，我哋就会想到耶稣佢点样谦卑嘅咧？
你就效法他。
咁我哋就效法佢。
当讲到需要你控制情绪的时候，你想到耶稣他是怎么样控制他的情绪的？
当我们要去想想怎么控制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耶稣他是怎么控制他的情绪。
耶稣是怎么样对待那些伤害他侵犯他的人？
耶稣是怎么对待那些侵犯他的人？
但是你可能会说耶稣也有动怒啊，
可能你说耶稣都会有发怒的时候。
但耶稣动的是义怒，他是为什么发怒？
耶稣动嗰阵时啲怒系义怒，
他是为真理而发怒。
佢为咩嚟到嬲啊？佢为真理嚟到发怒。
如果今天你为了持守真理而发怒的话，我也要为神感谢你。
如果今日你是为了持守真理来到发怒的话呢，我都感谢主。
但可惜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有那么多的人真正愿为了真理而发怒气的。
但这个世界上不是那么多人会为真理来到发怒的。
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多肮脏的事情会被发生。
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污糟的事发生。
特别在美国，特别 在加州。
特别在美国，在加州。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断地来改变。
不断去改变。
那么第三个品行就凡事忍耐。
第三个的品行就是凡事忍耐。
应当是讲的是恒久的忍耐。
我就是一个恒久的忍耐。
不是短暂的。
不是短暂的。
所以我们称为是恒忍，恒久的忍耐。
所以我们是说一个恒忍。
啊，其实我想我们，你说我们会不会忍耐？我们都会，多少都会忍耐。但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问我们会不会忍耐呢？我们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但是很有限制的。
我们的忍耐也都是很短暂的。
我们的忍耐很短暂的。
是一种压抑和怒火的堆积。
只不过是一种压抑，将怒火来到堆积。
直到有一天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到有一天忍无可忍了。
啊，就爆发了。
那么会爆发出来。
啊，以前香港粤语残片有一个王幸福啊。王飞鸿幸福。粤语残片啊，老片子。他也有一句 很有名的台词。
以前这个香港的我说粤语残片里面，王飞鸿他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
他叫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无需再忍了。
他的讲法就是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呢，那你就无需再忍了。
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经典。
那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 都会经验到。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忍耐。
但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忍耐。
恒久的忍耐其实是一种 赦免。
恒久的忍耐其实是一种赦免。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恒久忍耐？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恒久忍耐？
因为无论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事情，
因为无论是个人或者这个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是压抑压制和这种堆积。
我们只不过是一直的压制这种堆积。
所以看起来好像表面上你的心情是风平浪静，
表面看来你的心情是风平浪静，
但其实你的内心里面堆满了这种压抑的怒火。
但其实你心里面是堆满了压抑住的怒气，
委屈，
很委屈，
不平，
不平，
直到有一天像黄师傅讲的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嘣爆发出来。
直到有一天好像黄师傅所说你忍无可忍你就爆出来。
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忍耐。
我们要的不是一种这样的忍耐。
真正的忍耐是一种赦免。
真正的忍耐是一种赦免。
所以它永远都是在清理你内心的垃圾。
因为他是在清理着，不断地清理着内心的垃圾。
所以当你不断地清理你内心的垃圾的时候，你的内心永远是干净的。
所以你不断地清理内心垃圾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一直都是清洁的。
所以就不会堆积垃圾。
你就不会堆积很多的垃圾。
你的赦免，你的忍耐就是恒久的。
那你的赦免，你的忍耐就是恒久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其实这种也是爱的表现。
赦免。
赦免。
但是来源是哪里？
那个来源是哪里啊？
来源于我们的主，
来源也是我们的主。
因为主爱我，
因为主爱我，
所以我愿意爱你，
所以我愿意爱。
因为主赦免了我，
因为主赦免了我，
所以我愿意赦免你，
所以我愿意赦免。
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不断要去操练的。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当中要不断的操练的，
直到成为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直至成为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习惯是养成的嘛。
习惯是养成的嘛，
所以我们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我们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要建立好的习惯，
我们就要建立好的习惯。
这种好的习惯，
这些好的习惯，
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保持活泼，
就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保持住活泼，
让我们的内心永远不存垃圾，
让我们的内心不断就不会存住这些垃圾，
让我们的人生奔向一个美好，
让我们的人生就会经历这个美好。
所以我们看到凡事的谦卑柔和恒忍，
所以我们看到凡事的谦卑
柔和
和和恒忍，
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建立起来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起来。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关系，
第二我们看到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关系。
啊，我们讲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其次就讲到我们的关系。
我们之前讲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其实就是讲到关系。
那么第二到第三节这里圣经说，
使弗所书四章第二第三节就咁讲，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他所指的就是彼此之间应当具备的那种关系。
讲嘅就系彼此之间应该具备呢种嘅关系。
讲到我们肢体之间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之间的。
讲到我哋基督徒之间嘅。
第一就是用爱心彼此宽容。
第一就用爱心彼此嚟宽容。
人能够彼此宽容相待，基础是必须是全然的爱。
如果彼此能够爱心宽容，那个基础就是要全然的爱。
而这种爱不是出于人的这种血气。
然后这种爱不是出于人的那种血气。
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拥有的。
是耶稣基督里面才拥有的。
是我们与主耶稣关系晋升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
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不断增加的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爱主多一些，
就话如果我哋爱主多啲，
我们才会爱人多一些，
我哋先会爱人多啲。
爱是我们能够彼此宽容的基础，
爱系我哋能够彼此宽容嘅基础。
我举个大家可能都有的经历，
甚至大家都有咁嘅经历。
在热恋的时候，
热
恋嘅时候，拍拖嘅时候，
大家拍拖热恋嘅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好耐好耐之前，
热恋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
嗰个时候
彼此是宽容的。
彼此就会宽容了，
对不对？那么你就想想看，对方的一些的瑕疵，一些你会宽容的啊，没事没事。
对方少少嘅瑕疵，你会好宽容啊，
明明约了七点钟在那个餐厅吃饭的，
明明约咗七点吃饭，
八点半才来，
八点先嚟，
黄花菜都凉了，什么都凉了，
所有菜都凉了。
来了没关系，只要对方出现，
啊唔紧要，只要佢对方出现。
热恋中的人都是满脸的笑容。
热恋中嘅人都系满脸嘅笑容。
你试试看，现在
你而家试下。
你不要说迟到一个半小时，
你唔好话迟到一个半小时。
七点吃饭，
七点食饭，
六点五十还不到，
六点五十分都未到，
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开始有啲唔耐烦啦。
当然不是说你们没有爱，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从哪里找问题？从爱上面找问题。
我唔系话你哋系真系咁样，不过如果你哋有发现有咁嘅情况咧，喺边度出揾个答案咧？要从爱嗰度去揾答案。
所以是爱是人彼此宽容的一个基础。
所以爱系人彼此宽容嘅基础。
但是我们人的爱都有限的。
但系我哋人嘅爱都好有限嘅。
唯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就是我们必须保持每一天与主的那种爱的关系。
所以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同主有一个爱的关系。
当我们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人多一些。
当我们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人多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约翰这个耶稣来将那个羊群托付给彼得的时候，不断地问他三次，你爱我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来到问彼得的时候，就问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
当彼得真的深深的爱耶稣的时候，
当彼得深深系爱耶稣的时候，
他才会去爱主的羊，
他先至会去爱主的羊。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揪住对方的弱点不放，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纠缠对方那些的弱点不放。
我们应当以宽容来对待别人的这个过错或者是失误。
我们应该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对方的失误或者过错。
但是这个爱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爱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么第二个就是彼此以和平联络。
第二个就是彼此以和平来到联络。
就是和平共处。
所谓和平共处。
这个我想我们不太难理解的。
这个我们应该不是那么难了解。
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
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
属灵的家里面，
在一个就算日常的家庭里面，
同一个普通的家庭的里面，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化解的。
其实没什么事情是大家不可以化解。
大家心平气和的来谈的时候，总是有出路的。
大家心平气和来到谈，是总会有出路。
当我们能够彼此以爱心宽容的时候，
当你彼此用爱心来到宽容，
我们彼此之间和睦的相处就不难了。
我中彼此和睦的相处就不难了，
教会的和平就会实现了，
教会的和平就会实现了。
而教会的和平它会带来整个家庭的兴旺，
但教会的和平就会带来家庭的兴旺。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就像家一样，
总会难免有家庭的成员做错一些事情，
总难免家庭的成员会做错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应当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来对待，
我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
来扶持，
来扶持，
来宽容，
来宽容
啊，来纠正，
来纠正。
通常是在我们通常和人之间呢，如果你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就会容易出问题。
通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将刚才讲的几样东西的次序调乱了，就有问题了。
先是讲关系，先是讲和睦，
先是讲关系，先是讲和睦，
然后才去纠正，
然后先去纠正。
不要一开始就纠正，
你不要一开始就去纠正。
纠正就是好像对方错了，
因为你一讲纠正的时候，就好像说对方是错了。
没有，对方可能是错了，
对方当然可能是错，
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更需要的是你的宽容。
但在一个家庭里面，他就需要更需要的是你的宽容。
我想你们家庭里面都有小孩子哈，可能有的小孩子已经大了。
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小孩子，或者你的 小朋友已经
有
大了。
我们自己也做过小孩子嘛。
我自己都做过小孩子。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啊，就端个盘子不小心砰，那个碗或者盘子就掉到地上了，啪就碎掉了。
我们如果不小心这样跌了一个碗烂了。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做过这个事吗？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件事啊？
或者你看到你的儿女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或者你看过你的仔女做过这件事？
你有没有观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当那碗和盘打碎以后，
个碗打烂了之后，
他首先看你，
他只望你，
不合逻辑啊，
合不合逻辑啊？
如果用理性来讲，不合逻辑，因为那个是盘子在地下，你应该是什么？要注意它的碎片在哪里啊，赶快把它收拾起来。
好像不是很逻辑，
对
不对？合逻辑，因为碎片在地
上。那为什么孩子下意识就先看大人呢？
为什么个小孩一第一眼会先看个大人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怕。
怕。
怕什么？
怕什么？
怕你骂他。
就怕你骂他。
更严格的话，更严厉的话，可能怕你揍他。
更严格的话，就怕你打他。
这就是一种心态，犯错者的心态。
这个就是一个犯错的人的心态。
所以作为父母来讲，
所以作为父母来讲，
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首先关注的是什么？
你首先关心的是什么？
别动，
不要动。
为什么让他不动？
为什么不要动啊？
因为怕他踩到玻璃，
因为怕他踩到那些碎片。
这是一种爱的表现，
这个就是爱的表现。
别动，有没有事？没事，好，你别动。
不要动，没事，没事。
我先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我先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好，然后仔细检查完了以后，
就检查没晒水平之后，
处理这个问题之后，
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
有机会坐下来再告诉他，
有机会坐下来先告诉他，
下次拿盘子的时候呢要怎么拿，可能这样更好一点。
下次你拿这个盘呢应该怎么拿呢，就稳阵点了。
这是和睦家庭的建造，
这个和睦家庭的建造。
因为我前两天在这个土耳其，在一个宣教士家庭里面就碰到这个事情。
因为我前几日在一个土耳其的宣教士家就碰到一个问题。
他请我吃饭，结果他孩子端盘啪打碎了。
他请我吃饭，结果他的儿子就一不小心就打烂了个盘了。
还好是吃剩下的盘子啊，就吃那菜都吃完了，空盘子。
所以好彩已经吃完饭，是一个空的盘。
那我也观察到父母，
我观察到
这个父母，看父母啊。
个仔女就睇父母，
那他父母马上直接的反应就是：哦，别动，别动，别动，没有责备。
不过父母就即系话：冇喐，冇冇喐，就冇即系闹佢。
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啊，收拾干净以后，然后把孩子的脚再检查一遍，没事了，就也不讲他，先不讲他。然后事后了，我想我离开以后，可能会跟孩子说：啊，你将来端盘子怎么端？
啊，所以呢，就先整干净咗个地下。
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你会发现他跟很多这个世界的家庭不太一样的。
啊，再睇下佢仔嘅脚冇事啦，咁大概我离开之后，佢先同啲仔女讲下点样拎好拎个盘。啊，呢啲好细节嘅事。
就这就是我让我们来体会到，什么是我们应该建立的这种关系。
呢个俾我哋体会到，我应该点样嚟建立嘅关系。
爱心来宽容，
爱系会宽容嘅。
这是一个习惯，
系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习惯，这而且是个良好的习惯，
是一个好的习惯。
在教会里面难免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都难免会有做错事，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来指指点点，
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指指点点，
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用一个爱心来彼此把这个难关都度过。
我们是想大家彼此一起去看看怎么度过一个难关。
我也常常有时候去不同地方聚会啊，我常常观察到呢，有一组同工是最提心吊胆的。
我不同的地方去聚会，很多时候就观察到有些同工是最
提心吊胆的，好怕，有时好紧张的，
是很紧张的。
是哪一组同工呢？
是哪一组同工呢？
就在后面控制音响和 PowerPoint 的，
在后面控制音响和这个投影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有的时候会断掉的，突然间没有了。
因为有时候那些的机器啊，这些突然间断了没了，
或者音响忽然间就没有了，
音响突然间没了音响。
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几乎大部分的人，
几乎大部分的人
都转头看向他们，
就会拧转头望住他们了。
这是一种压力哈，
这就是一种压力啊。
不，我相信我们这边还技术比较好，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啊，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技术应该不错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我想，每个地方都会有可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学习的就是彼此爱心宽容，然后以和平来共处。
但我相信每个地方都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和平的共处。
这是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去操练的。
这个是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的操练。
让彼此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知道上个礼拜你们就是讲了这个合一。
啊，这个我不多讲了，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上个礼拜就讲这个主题。
但是你要注意有一个词。
啊，你要注意一个词。
合一是要竭力去持守，
合一是要竭力的去持守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蒙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在主里面本来就是合一的。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了。
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体里面与我们连接的时候，他本身就使我们合一的。
主耶稣基督是与我们联合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是合一的了。
但是有一种张力是不断的 让我们把这个把我们从这个合一当中拉出去。
但有一种张力呢，是尝试要从我将我们从这种合一 的情况底下拉出去。
当然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啊？
当然我们很容易将这个责任推给谁啊？
撒旦魔鬼吧。
推给撒旦魔鬼。
但也没有错，撒旦魔鬼就是不想我们合一。
没错，撒旦魔鬼是真的不想我们合一的。
他会运用我们所有人的软弱，要把我们拉离这个合一。
他也会用尽我们人所有的软弱，将我们拉开这个合一。
所以圣经在这里才说，我们要竭力持守，竭力持守。
圣经先至在这里说，我们要竭力去持守。
没有错，这是必须是一个刻意的举动。
即系话呢个系一个好刻意嘅一个举动。
所以我自己很多年前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在一切破坏合一的事情上有份。
所以我好耐之前已经在神面前有咁嘅祷告，神啊帮助我唔喺一切所有破坏合一嘅事情上面有份。
所以为了一个基督的身体，为了教会的合一和睦，我宁愿去做一些吃亏和退让。
所以为咗教会嘅合一，我宁愿去做一啲我吃亏嘅事，
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
努力守住这样的一个和睦，
努力守住这个的和睦。
和睦与和平就在我们当中，
和睦和和平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要去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刻意去做的事。
我相信上一次 讲到你们已经很多的领受了，
相信上一次你讲到已经有很多的领受。
那么一个与主耶稣关系良好的人，
一个与主耶稣有良好关系的人，
他与人的关系也必然是良好的，
与人的关系也都必然是良好的。
这也是一个准则，
这是一个准则。
你不能说啊，我很爱主，但是我对人就马马虎虎。
你不可以说，哎，我很爱主的，不过对人呢就马马虎虎了。
所以你对主的爱只是你自以为的爱，但你并不是真正的去爱主。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对所谓对主的爱，其实只不过是你自己里面一些的爱，不是真的对住主的。
对主真正的爱会体现在对人的爱的上面。
对主真正的爱就是反映出在你现在对人的爱上面。
我们都中国来的，我们都知道有个叫戴德生的嘛。
我们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
戴德生。
戴德生
啊，就内地会的创办人，
就内地会的创办人。
他有很长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
啊，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你上网就可以搜到的。
你我又不重复了，你上网就可以看到他这句话。
他其实为了中国的福音，有这样可以说把他们所有的心血都投入了。
可以说他为了中国福音的工作，将他所有的心血都投入了。
不是因为中国人可爱，
不是因为中国人可爱，
乃是因为他爱主，
也因为他爱主。
他爱主的缘故，
他爱主的缘故，
把他所有的都投入在这个不可爱的人身上。
所以他将他所有的都投入去为了这些不可爱的人身上。
我们也深深的去体会这些，
我们都可以深深体会这些。
几年前我们开始 增加了这个跨文化穆斯林的宣教。
我哋几年前，我嘅组织去增加对穆斯林呢个嘅 地方的宣教的情况。
我们去那个地方不是因为他那个地方的人可爱，
我们去那里的地方不是因为那些人可爱，
那是因为主爱我们，
那是因为主爱我们，
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就愿意去做这样的
事情。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所以我们愿意去。
但是当我们带着这个爱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里的人都很可爱。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爱的态度去的时候，就发觉那里其实人都很可爱的。
即便他骗了你，你还是觉得他可爱。
就算他呃你，你都觉得都很可爱。
常常被骗的，
时时会呃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那个里拉不太会用，我们觉得他们很单纯。
我们最初他们那些钱不是很懂用，我们以为他很单纯，
我就让他们自己拿，
我就拎啲钱俾佢，叫佢自己攞啦。
有的很诚实，就是多少拿多少。
有多人佢好诚实嘅，佢你需要俾几多钱，佢就攞几多。
有的人他就多拿了几张。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多攞咗啲。
这还是小事。
呢个仲系小事。
有时候去问路，
你去问路
啊！我要到火车站怎么走？
我去火车站点走啊？
那个人一指那边，我们就他也没说有多远，我们就往那边走了。
佢就咁指指嗰边，又冇讲几远喎。
走了十几分钟，还没有看到，越走越荒凉。
咁点解会越走越荒凉？
又碰到一个人说火车站怎么走？
咁我撞到另外一个人，就问火车站点走啊？
那个人说那边，
佢就话喺嗰边啊。
啊，广东话讲，不然指嚟点嚟点去啊？
呢个粤语咧就几人渣嚟乱指你。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回来以后，就再开始分享我们的经历。
所以我喺度就想分享我哋嘅经历。
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他们可爱。
但我仍然都觉得佢可爱。
这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因为咁嘅缘故，
说明我们在那边宣教才有价值。
咁我哋去宣教先有价值，
因为福音是改变的大能。
因为福音系改变嘅大能，
能够让他们能够被神的爱去改变。
所以我哋系愿意俾神嘅爱嚟去改变。
所以一个与主关系良好的人，
所以一个与主关系良好嘅人，
他与人的关系必然是良好的。
佢与人嘅关系就必然系良好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讲到是整体的建造，但更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从我们个体的建造开始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没错，我们讲到整体教会建造，但是讲到底其实都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的开始的建造。
而最后我们来讲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第三个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看见自己的责任，
就看到自己的责任。
基督徒得蒙神的恩典恩惠，有机会侍奉他。
我们基督徒得蒙神的恩惠，有机会侍奉他。
其实都是主的预备和安排。
其实都是主预备的安排，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出色，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出色，
也千万不要勉强和无奈，
亦都千祈不要勉强地去做。
特别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更不需要去彼此攀比，
特别我们不需要来到彼此去比较，
更不必去嫉妒和骄傲，
更加不需要彼此嫉妒或者骄傲。
就好像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的，
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赐。
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每人的恩赐不一样，
神都会让他发挥的，
神都可以来到使用。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主将各样的恩赐量给在教会中不同的人，什么意思呢？
咁当呢度话基督系照量俾个人唔同嘅恩赐嘅时候，咩意思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彼此比较。
其实就系要我哋唔好去彼此比较，
让我们知道。更加看重是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恩赐的时候，也表明了我们相应的责任。
就让我们体会到神将恩典恩赐给过我们，我们就需要负我们那个责任。
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我们都是领受神的恩典的，
但是我们不要仅仅成为领受恩典的人，
但我们不要单单成为只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
我们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一个管道，
我们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
那么这个流通的行动的
这个流通的行动
的责任是个体的，
这个责任是个体的，
也是整体的，
亦都是整体的。
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
整体有整体的责任，
整体都有整体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蒙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个人蒙召，我们个人有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自己的责任。
而教会被设立在这个地区，教会有教会的责任，
而教会被设立在这个社区，教会有教会的责任。
而最终的方向点都是要达成那种大的使命，
由最终的方向就是要达成这个大使命。
所以当我们教会能够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建造就是健康的。
所以当教会能够明白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建造就健康了。
而且我们需要各尽其职啊，
同埋我们要各尽其职。
我们留意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留意十一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有牧师和教师。
这里提到他所赐的有牧师教师传福音的，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
就是在教会当中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
但是神将不同恩赐的人放在一起是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和目标。
但神将不同恩赐的人放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什么目标呢？
什么目标呢？
就是为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
就是要装备
基督的身体，
就装备圣徒成全这个事工来到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都要接受装备的，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都要接受装备，
因为神给你们有不同的责任，
因为神给你有不同的责任。
每个人从主所领受的恩赐不同，
个人领受的恩赐不同，
所以主耶稣也不是要让我们大家用同一种恩赐来做教会的。
所以主耶稣也都没有叫我们各人用同一种恩赐来到去做，
乃是用不同的恩赐各按其职，
是用不同的恩赐来各尽其职，
共同建造一个身体，
共同去建造一个身体，
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
就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
而且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呢？
同埋我哋需要系建立基督嘅身体系咩意思啊？
在十二节和十六节有两个非常相近的短句。
喺十一、十二节嗰度有一个相似嘅短句。
十二节和十六节。
十二同十六节有相同嘅短句。
十二节说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十二节
话建立基督嘅身体。
十六节说身体渐渐增长。
十六节话身体渐渐增长。
那么这里所讲的是教会的成熟与成长。
你所讲是教会的成熟和成长。
可能有人以为教会的成熟成长是指教会的同工，
有些人以为教会的成熟成长是指教会的同工
是讲到治理教会的事情，那跟我们个人没关，
是讲到教会治理的事情和我们的其他信徒没什么关。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这段圣经的话，
但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当然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因为比较多，
虽然我没有将个细节的经文列出来，因为比较长。
那十三节有个长大，十五节有个长进，
十三节有个长大，十五节有个长进，
十六节是增长，
十六节有一个增长。
那么这里的长大是指谁呢？这
个长大
是指门徒，
是指门徒。
那么这里的长进是谁呢？
咁你想长进是指边个呢？
也是门徒，
又是门徒。
也就是说，门徒要长大，门徒要长进。
你知道门徒要长大，门徒要长进。
那这里的增长是指谁呢？
咁增长系指边个呢？
是指教会，
系指教会。
我们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教会的成熟与成长。
所以我哋清楚睇到教会嘅增长同成长，
是与门徒的长大长进而来的，
系从门徒嘅长大长进而嚟嘅。
教会怎么样成长？
教会怎样可以成长呢？
是从个体的成长开始的，
是从个体的成长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了，都成熟了，那教会自然也就成长成
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成熟了，那教会自然就会成长了。
所以当门徒长大长进成熟成长了，教会才真正的成熟成长了。
所以当信徒又长大又长进，教会就会真正的成熟成长。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但更重要是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讲到的，
翻去头先我哋开始时所讲嘅，
教会不是教堂，
教会唔系教堂，
教会乃是蒙恩得救的人，
教会系蒙恩得救嘅人。
所以当我们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讲建造教会嘅时候，
我们所要建造的是蒙恩得救的人，
我哋系要建造蒙恩得救嘅人，
这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呢系我哋首要嘅任务。
当你把握住这个任务的时候，
当你能够把握
的时候，
当能够把握到呢个任务嘅时候，
所有教会的事工的侧重点，你自然就会合理的安排了。
咁教会所有事工就能够好合理嘅安排到啦。
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嘅身体，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目标，
系我哋每个基督徒共同嘅目标，
而且是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开始做起的，
并且系从我哋个人属灵嘅生命开始嚟。
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
呢个系我哋每个基督徒嘅责任，
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目标，
亦都系我哋信仰生活嘅目标，
属灵生命的成长，
属灵生命嘅成长。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以弗所书，可以说这个一个系列的。一个开场白，
这段呢是可以说以弗所书这个系列的一个开场白
去年好像有送过给你们一本书，
去年好像送过给大家一本书
就是以这个主题为书名的，
就以这个主题做书名的，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当然我发现里面编辑的时候比较出版比较仓促，有些地方是有错漏的地方
我后来都发觉因为出版仓促，当中有少少错漏的地方。
那我们会再版，
所以我们会再版。
第一版都已经用完了，
我们一版都已经用完了。
我们想同时说要再印第二版的时候，我们会再重新再整理一下。
出第二版的时候，我们会重新整理一下，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
我们都是蒙主耶稣选召蒙恩的罪人，
我们都是蒙主耶稣选召蒙恩的人。
当我们领受主耶稣诸般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主耶稣诸般恩典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记得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今天我们讲了三个方面，
今天我们讲到三方面，
要有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要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就是谦卑柔和恒久的忍耐，
就是谦卑柔和同恒忍。
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关系，
要与蒙召恩相称的关系，
就是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爱心彼此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竭力持守，
是竭力的持守。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就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我们是领受神给我们责任的人，
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负上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各尽其职，追求个人生命的成熟成长，
各尽其职。
当我们自己被建立了，
追求我们生命成长，
教会也就
被
建
立，
教会也就被建立了，
这样的时候教会就会被建立，
然后我们才能够共同的迈向成熟与成长，
我们才可以共同一起迈向成熟。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要荣耀神，
为了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应当有良好的品行，
我们应该用良好的品行，
也让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
用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特别我们在跨文化宣教的工厂，我们很深的体会，
特别我们在这个宣教工厂很深的体会，
最有效的传福音是什么？
最有效的传福音是什么呢？
不是印刷品，
不是印刷品，
不是你讲一些的道理，
不是你讲一些道理。
最有效的见证，最有效的这个传福音的是你生命的见证，
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你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不断的差派一些的个人或者家庭，长期的就住在这些人当中，
所以我们是尝试差派一些有见证的个人或者家庭长期住在他们当中。
是不是住在旅馆的？
我们不是住在旅馆的，
不是住在这个宣教室的这个什么集体宿舍的，不是的。
我们不是住在那些特别被宣教室的宿舍，
住在他们的社区里面，
就是住在他们的社区里面，
整栋楼，
整间楼，
整个小区，
整个小区，
整片区可能只有一个亚洲面孔，
可能只有一个亚洲的面孔，
只有一群亚洲的面孔的家庭在那里，
只有一家亚洲面孔的家庭在那里，
但他们却担负着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在担负着这个跟他们做见证的责任。
在这些穆斯林的人当中，
在这些穆斯林的人的当中，
活出他们的信仰来，
活出他们的信仰来。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不断推动
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断去推动的使命，
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同样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也一样，
让我们好好的被提醒，我们在这个地方同样一样的，
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
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让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以至于神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
以至于耶稣能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召聚我们，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召聚我们，
赐下从你而来的话语，
赐下你自己的话语，
勉励我们，
勉励我们，
也都是劝诫我们，
也都是来到去劝诫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得到力量，
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得到力量，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立定心志，说主啊，我愿意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么心志，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来建造更多美好的习惯。
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来到学习建立更多好的习惯。
让我们能够建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让我们能够建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品行，
建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美好关系，
能够有蒙召的恩相称的美好关系，
更加让我们能够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并且去承担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责任。
也愿我们的一生，
愿我们的一生
能够来荣耀你，
能够荣耀你。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祈祷，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的人，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和遵行你话语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